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8月24日，一项亲中国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香港商人、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的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甚至在中国互联网上也有不少讨论和推荐。刘梦熊在文章中称，中国是当今世上经济被政治捆绑的最厉害的国家。他说，中国是政治挂帅，政治凌驾经济，而且习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当前中国经济盛极而衰，正是由于中共只搞局部经济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恶果。今天我们请来刘梦熊先生，请他讲一下他为什么写这篇文章，他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前景和政治前景。作为70年代逃港潮中的偷渡客，他如何看待今时今日那么多香港人移民海外，以及他这篇文章里为什么不点习近平的名。刘先生您好。
袁小姐你好，各位听众好。
您能不能先简要的谈一下您的文章，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的主要观点是什么？您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我主要的观点是针对时下目前中国所出现的投资这个失血潮啊，企业倒闭潮啊，外资撤离潮啊，员工失业潮啊，债务爆煲潮啊，及政府啊财政这个税收失血潮一系列的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究竟怎么回事？在改革开放开始的30多年，我们中国的经济啊高歌猛进的，一路向上的，很多人都断言啊，我们或者10年或者8年之后会经济总量会超越美国等等。这种情况底下，这2-3年来断崖式的那个去掉头上下，而且呢，现在的恶劣啊是那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塌方。那么究竟这问题出现在哪里呢？那我本身是在香港一个居住的嘛，然后呢就从香港里头本身一国两制的动摇变形走样，它的自由、法治、信心、金融、贸易、航运、房地产、股市8样指标全部都是向下沉沦。那么香港这个状况的恶化，那么叫做城楼失火殃及其余呢，所以我就追溯这个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经纬，发觉为什么近期的经济啊这样来个大滑坡，搞成这样子呢，就是从这里追根溯源啊，就查到我们的改革开放到底是向前推进还是向后倒退，然后从那个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外交上总结了一些的变化带来对经济的冲击，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所以呢，我是7月4号在这个联合早报里头写了一篇香港故事，做好才能讲好，然后呢在7月24号又发表了一篇淡化意识形态才能挽救经济，所以是有个铺垫才在8月21号发了这篇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的文章，背景就是这样子。
对，就是您说的，就是您这篇文章里面说的话呢，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也有不少人都提过，甚至您自己也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7月20日的这个评论文章淡化意识形态才能挽救经济，还有您今年早一些时候2月8日在联合早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改善中美关系乃重中之重，大家您说过这些话，很多人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您觉得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一篇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一下子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华人群体中甚至在一些西方媒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呢？
哦，那个就是讲一个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问题了，因为在这个中国啊，去年底啊，就突然之间就把那个所谓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啊，那个全面放开以后，大家都会觉得，哎，中国的经济经过3年的封城、封路、封区的停工、停产、停业之后啊，应该有一个恢复性的发展， 就是普遍对中国经济是预期向好的，结果来讲呢，表现来讲呢，就哎跟人家的预期啊就有很大的差距。然后在七月份的经济数据，八月初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时候呢，就震惊了全球。比如说，CPI、PPI、零售物价指数、生产者这个物价指数，这两样都呈现出通缩。然后呢，中国曾经是世界最大的FDI 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的接收国嘛，结果来讲呢，它在第二季度里头的外商投资只有7.49亿美元，对比去年同期啊，去年同期的时候啊，上海还封城的嘛，居然对比去年同期下跌 87%， 就引致很大的震惊。而且呢，它公布的这个青年16到24岁的失业率啊是21.3%，马上有北京大学的经济系的教授啊出来纠正，他说他掌握的数据啊，起码青年失业率是去到46.5%。结果呢，国家统计局的这做了一个荒谬的决定，说由于统计的这个方法工作需要调整，八月份开始啊，连青年失业率这个敏感的数据啊都不予公布。那样来讲呢，就全球就多哎，那个时候才醒悟到中国的经济的崩溃啊，超出了人们的一般的想象和意料。因此呢，为什么好多个 why tell me why 就有这个问题出来。正好我这个文章问题在经济根植了政治就出来，比较系统性的讲了经济的恶劣的状况，然后呢就从改革开放的历史经纬，从政治上、经济上、市场上、外交上讲了那种的变化带来对经济的冲击，这左的路线呢、错误对这个经济造成那个冲击，所以大家就说哦，就是一下子我就成了那个说皇帝其实是没有穿衣服的那个小孩。变成这个文章引起注意就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就是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经济不太好了干什么的，结果他们自己发的数据虽然有一些也不是说可信度有那么高，但也是很难看的是吧。然后您这么一说出来，把这个话直统统的说出来以后，就变得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个话也可以说嘛。
补充一句，尤其是因为我的身份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嘛，然后呢，那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在7月24号的时候还被华盛顿邮报啊抨击为亲中亲共的嘛，所以就我的作者的身份和报纸里头的定位啊一重叠起来，写出这么尖锐的直言不讳的文章啊，那确实是那种冲击力啊就不是一般的效果，也有这个背景。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您在这个联合早报上发的文章，我听您好像有另外一个访谈里面您讲过，就以前发的这么16篇文章，有一些文章其实是过几个小时又被下架的是吧，又被审查的。
这个 很奇怪的，就是说我在过去这个16篇文章啊，比如说有一些呢是比较尖锐的比如说亲俄反美要害是终结改革开放，这些呢就被下架，就是说报纸登了出来已经卖清光了，他在网上摆了大概1-2个小时啊就被下架。又比如说去年10月中共20大召开前夕，我写了一篇中共需坚持改革开放，结果来讲呢又是这样子的登了出来，很短时间就被下架。这问题就是说你知道时间性很重要的吗？因为你摆出来哪怕是只有几分钟的时候了，都有一些网站啊把它直接去转载了嘛，截图了嘛。
对，
再像我本身也有 Facebook， 它一登出来了我马上就把它放到我的 Facebook 里头去，而且我还有这个原稿在手嘛，所以变成了讲那种一下子啊可能是受到某种压力，它联合早报被迫把我那个文章从网络上下架，但是报纸已经到了人家的手里，人家都可以透过他们的方法来传扬的嘛，就是这么一个背景。但是不是每篇都给我下架，就是说
那您这个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那最终的解决方案是要改政治，那在目前的这种政治现状下 要改变的话，您觉得最现实的下一步可以是什么呢？
首先从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就是说在2012年了，两会结束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呢做了最后的一次集体招待会，他的明确讲的就是说，如果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把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到底的话，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啊就会得而复失，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呢还会重演。所以现在的这些年来的演变呢，就说明了他那个是言之有理的。好了，到了现在知走难返，要改啊，跟那个既得利益阶层出动面了，就更加厉害了，所以对改革的这种反作用力啊也就更大了。所以我觉得呢，讲现在当务之急啊，要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肯定的了。本身来讲，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都提到了要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等的那些构思嘛。尤其邓小平时期已经结束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那个职务的终身制也结束了嘛。但你现在来讲呢，在2018年的三月两会的时候，把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一笔勾销，就是说硕果仅存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也没有了。所以这种呢倒退是令到失去的在所谓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方面来讲呢，你没有那个纠错的机制，所以呢就已经现在谈不上什么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了。好，现在当务之急我觉得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看到，根据我掌握的数据啊，在2021年底啊，中国的就业人口是716600多万人。好了，经过这几年来什么行业整顿啊，一纸公文上面一个行业啊，以及所谓的疫情的封城清零，这些政策的合成谬误，合成谬误啊，以及这个失业率里头了，是非常的惊人。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毫无公信力，为什么呢？他自己的发言人公开承认，他们什么叫失业呢？就说一个星期七天，你工作一个小时的话，只要工作一个小时就算是就业人口。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实行在世界138个国家都实行的党政官员财产要申报公示，要实行这个。不妨来讲呢，搞一个特赦条例，那比如说以今天划线，你只要把以前不是合法收入的财物啊交出来，就可以免于追究你的这个刑事责任，把这些从这个贪官里头收回来的庞大的数以万亿计的财产啊，成立个失业救济基金，实行党政官员的财产申报公示，然后设立这个特赦，把他们不是合法来源的那个资产收缴上来，不要就从这个接批贪官弄到另外一个贪官的手里，而是要把这个成为失业救济金，变成对全国啊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的那些失业人员里头了，真的是直接从他们的户口里头领到失业救济金，这个才是当务之急。要不然毛泽东讲过嘛，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一方面是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的失业人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你却国家没有这个福利救济，那就会产生很多的陈胜吴广、群体性的抗争、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的社会危机的政治危机，整个国家就陷入这个动乱里头去了。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这个。
哦，我还以为您会说当务之急是要党政分开，或者是要把这个宪法再改回去。那您在文章里面说这个淡化意识形态才能救经济，您觉得中共现在还有可能淡化意识形态吗？就是在习近平在台上的时候还有这个可能吗？
我觉得来讲呢，其实你说什么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主义行啊，本身里头就站不住脚的嘛。因为马克思诞生在德国，他大半生的研究工作都在英国，你看德国啊英国人家本身都没有实行他的马克思主义嘛，而且是170多年前的东西，到今天这个世界里头跟那个时候比啊，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吗？人家的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啊，股份制啊，收入的再分配啊，税收政策啊，福利政策啊，那个慈善公益啊等等，很多都把当年马克思所讲的 绝对贫困化，证明了他是这个站不住脚嘛。还有就是说剩余价值，人家脑力劳动啊，人家的资本那也是在这个价值里头去的嘛，不是光是劳动力的问题嘛。所以实践呢，就你再把这个过时的理论，而且呢苏联搞了74年的马克思主义，结果都瓦解了嘛。所以我觉得你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的成就啊，恰恰是把这个资本主义的因素啊放了进去，才有这么一个成就吗？你那个私营企业56789，它本质上就是私有制来的吗？那你说好了，你现在不淡化意识形态，还强调什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就叫消灭私有制，牢记使命叫埋葬资本主义。好了，私营企业家在内地听到，他就觉得君子不立围墙之下；外资听到了，就觉得威邦不入，要怎么敢去你那投资呢？现在还把那个国家安全啊、反间谍这些泛化滥用，那么更加人家就裹足不前了。啊，若对人家高额的罚款啦、啊，随意的这个搜查啊、逮捕啊、不准出警啊等等了、啊，人家有个心理威胁的嘛。所以美国的商务部长前几天去跟那个美国在华的那些企业家座谈，人家都在提出中国啊没有投资机会的啦，啊，我们的人身安全都成问题。那你想想看嘛。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要推行改革啊，当务之急是什么？要分这个轻重缓急嘛。
您说这个根子是在政治，这个政治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现在是一个人说了算的。那您这篇文章其实显然是针对习近平的，可是您文章里面为什么没有点他的名呢？
众所周知，中共啊，他的决策、他的流程啊，我们是外界不得而知，因为他本身是缺乏透明度，更加没有公开性，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搞不清楚。哪些理论，比如说你突然间来讲呢，在2018年高调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这些声势浩大的宣传，我们搞不清楚到底是他本人决定呢，还是他左右的谋臣呢向他的献策。那这些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无从得知现在究竟哪些决策是他的主意，就是说习近平的主义，究竟那一些是左右投其所好、荒报军情、造成误判拍的板，我们搞不清楚。所以我很难把所有这些政策的合成谬误啊都归结到他身上，可能是可能不是。那既然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就没有必要这么武断去点某个人的名嘛。我最主要是对事不对人，我觉得这些政策是错误的时候，要拨乱反正的时候呢，我希望他本身能够利用他大权在握，一锤定音呢，就把这个东西啊扭转过来，在历史的风凌度啊找到正确的方向。我觉得我的出发点就是这个样子，是为国建言、为民请命，不是针对某个人。
那接下来想稍微谈一点您个人的经历，也算提供一点这个历史的视角。根据维基百科，您是1948年出生于广东省台山，1966年在这个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1968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到东莞插队，1973年您经过6日6夜翻山越岭，于9月23日游泳偷渡到当时的英属香港。您上岸的时候身上只有一条游泳裤。您能不能先说一下，特别是对这个年轻的听众，就是当时您为什么要历尽艰辛和危险偷渡到香港？
我从1968年上山下乡到1973年了，就是这个修理地球有5年之久。在那个时候，我曾经输血救人，救过一个贫农的妇女啊，在医院这个生孩子的时候失血过多，医院里的血库没有血，结果呢？我就和另外一个农村的青年呢输血救活了他们母女俩，然后在防洪抢险的时候呢，那个一个巨浪把我跟前那个堤坝打了一个缺口，我当时不会游泳，我就跳了进去，用身体啊阻碍那个洪水的汹涌，争取的时间让战友啊把那个泥巴啊、那个麻袋啊都堵了个缺口。然后也曾经在10万人会战东江水利工程的时候 十万人评十个标兵，再评标兵中一个标兵就是我。那么做了这些，我当时是真的是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做到这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哎，结果后来呢，有一天我从这个公社开完会啊，回到生产队的时候呢，把那个单车停放，刚好在旁边就是大队部，是一个地主的以前那个碉楼，党支部几个支委啊，在阁楼开会，那个因为那个窗啊没有玻璃的嘛，刚好讲到我的名字，我就听到那个支部书记说，对阿刘啊，我们啊只能利用，不能信用，更加不能重用。那个治保主任呢、就问，哎，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的父亲是摘帽右派，然后我一听就五雷轰顶了。我爸爸和妈妈来讲呢，本来居住在香港，1950年的时候呢，因为我爸爸是会计，念会计出身，就抱着我和弟弟就回到广州，投奔革命，做了广州市税务局创局的干部。结果1957年反右的时候呢，结果呢就运动结束了，因为我爸爸当时是很积极的嘛，没有被人贴过一张大字报，也没有讲过半句右派言论，运动安然平稳着陆了。哎，结果两天之后，广州市委就那个批复回来给财政局党委，说对照比例还差一个，那个时候要按比例打右派的嘛。结果呢，财政局的党委，那个时候财税合一，在财政局党委就翻档案，就发现我爸爸的爸爸，就我爷爷，是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华侨。结果呢就说，哎，老刘，你呀、有海外关系，海外关系复杂，我们缺一个名额当右派，只有你呀、因为你有海外关系，你来顶了。就结果我爸爸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填这个比例的额度啊，莫名其妙就当了右派。3年之后甄别，我爸爸就摘帽了，因为他没有右派言论的嘛，所以呢就又回到财政局工作了。结果呢，我想我爸爸本身是冤枉的嘛，被打成右派，现在豁然子孙，因为我爸爸是所谓摘帽右派，我献出生命和鲜血啊，都不得不到信任，心里头的窝火了。然后呢，隔了没多久，那个时候在这个1970年的时候呢，评审全省啊先进农村的基层党支部，结果我所在的那个大队党支部，还有民兵营，还有共青团支部，都成为全省的先进单位。一看那个报道，哇，党支部书记孙某某奋不顾身跳进缺口，把我堵缺口的事按到他的身上去。结果呢，过了这个两个礼拜，我们那个民兵营啊，叫做大队的民兵营，又评为全省农村基层先进民兵营。哇，一看那个民兵通讯，又说了，民兵营长、党支委孙某某奋不顾身跳进缺口。然后过了一个月，全省先进农村的那个共青团支部，哎呀，我们又评选上了。结果呢，又一看那个报道，又是党支委、团支部书记孙某某奋不顾身跳进缺口，就把我这个一个人跳进缺口的四肢张冠李戴、弄虚作假，安到他们三个人的头上。而且那个党支部那个是放在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头版全版，你看了、公开的造假。所以我就觉得，哎，所谓的真理啊、真相在当权者的手里，就任他们那圆就圆、扁就扁的一团面粉，是任意被他们打败那个小女孩。所以我就一路出走，就经过了6天6夜荒山野岭的长途跋涉，9个小时的九死一生的惊涛骇浪，然后一条泳裤上岸。
您不是不会游泳吗？
对啊，就本来不会游泳嘛。不会游泳的时候是1969年抗击四号强台风，堵缺口的时候是不会游泳的，那个时候冒着生命危险了，不会游泳啊，去堵缺口。但是呢，后来在1970年给他们冒名顶替啊，还有听到这个1971年的时候呢，有听到了说对我只能利用不能那个信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才去学游泳。但是呢，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水库，我在那个水库里头学游泳啊，结果马上第二天在广播站就广播了啊，我们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啊，有知识青年啊和那个青年的社员啊去学游泳，他们是不是准备要偷渡啊，是不是要叛我投敌啊，这样。 杀到我来讲呢，就只能是抽空请假回广州去替妈妈看病的时候呢，在广州的珠江大桥下水游12公里，游去石门反照，在那个珠江里头去学游泳。有时候在狂风暴雨的时候就偏就挑这个时间去学游泳，是在广州里头学了游泳，派上用场了。
您刚到香港的时候，作为一个在大陆生活的人，您对香港的想象，就是您刚到香港对您来说是不是一个非常震惊的，就特别不一样的一个世界呢？
对啊，因为我到香港的时候呢，就第二天了，我就到街头转了一趟，走过报摊一看，哎呦，你看了报摊里头呢，左派的文汇报啊、大公报啊，那些都有，右派的那个时候还有什么香港时报啊、华侨日报啊，那些都写着中华民国多少年的年号的嘛，也有中间的什么那个信报啊、明报也有，左中右你都可以去看一些的杂志，左派的杂志也有右派的也有很多很多比较中立的也有。所以我就觉得，就当我走过报摊的时候啊，那个香港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啊，就让我觉得完全不同。在内地里头，你看的只能是上头允许你看，你想听听香港电台，就说你啊收听那个海外反动电台，成为这个现行反革命，要不要被抓的吗？在这里，我们在香港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没问题，在香港学习毛泽东著作也没问题。哎，这个是资本主义啊，港英统治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到自由啊，它的宝贵，它的内涵，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震动就是这里。
哦，我真有意思，我以为您会说就是从内地那么穷，当时内地很穷了，去到香港最震惊的是看到它这种物质上的繁华，但是您看到是报刊上的这种的言论自由。
而且呢，新界里头啊，新界的那些原居民了，到现在都还记得一个故事，当时1973年有游泳上岸的时候呢，被那些当地的原居民接到粉岭联合区，那个时候就只有一条泳裤嘛，一进门的时候呢，我说看到有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在这里，我说大叔大婶，能不能帮个忙，我在荒山野岭6天6夜与世隔绝，能不能给我找过去那个一个礼拜的旧报纸给我看看。哎，他们一听愣了，他们接待个不知多少偷渡客，一进门就说，哎呀，饿死了，有没有东西，有没有饭吃啊，哎呀，冷死了，有没有衣服穿了，哎呀，好口喝啊，有没有饮料啊，这样都是问这个吃的喝的穿的，唯有你这个家伙不是什么怪人，一进来三样都不问，就问要旧报纸。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那国安法实施以来，很多香港人移居海外，现在很多大陆人也走上了润和走线的道路，这和您当年的经历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吗？
其实当年我们过来，一个是基本上是为生存，最重要的就是为自由嘛。现在来讲呢，就是说基本上大同小异，你去润的去走线的那些呢，就感觉到港区国安法啊，什么完善香港选举办法，这些东西下来呢，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本来基本法第五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是这样的规定的吗？但你现在来讲呢，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而是由人大常委会代替香港立法会立法的港区国安法，以及跟那个基本法第45条、68条规定啊，循序渐进，最终达至普选产生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的，也跟那个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三部曲里头完全两回事的。然后你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呢，它的基石是自由和法治。那自由和法治受到这样的这个冲击了，那自然它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啊，就会向下沉沦，最终这些中心都会成为明日黄花，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遗址。所以呢，那帮人就失去了信心，对这个前景不看好，所以呢，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正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讲嘛，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姐皆可抛。所以等于是同样的心理吧。
嗯，对。您觉得今时今日香港还能扮演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吗？
应该要这样去看。口头上比如说包括习近平主席他去年七一访问香港的时候也表态，中央一贯支持香港巩固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表态是这样的表态。但是不要忘记，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跟那个纽约伦敦一样，它是根植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制度，它的法律，它的契约精神，它的自由，它的价值观建筑在这里的吗？你现在来讲呢，把香港的自由和法治这个价值观用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来取代，那么就这个等于是说釜底抽薪。你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里头呢，依附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这张皮，这也就是邓小平当初实行一国两制，甚至说要多造几个香港啊，他就从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出发而制定的这样那个决策嘛。所以你现在来讲呢，非要把港版国安法啊，什么完善香港选举办法这些这个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来改造香港、塑造香港，那变成来讲呢，就是从根本上掏空了国际金融中心的自由和法治这样的一个基石，那香港只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
嗯，对。那您2015年以前写过不少文章，批评香港的反对派支持中央，支持所谓的爱国爱港者治港，认为否则的话，香港经济就会迅速边缘化，投资者将纷纷撤离，港股将一成不起。那现在还有媒体就用的这个标题说爱国港商雄文，什么网络疯传，就是说您最近这篇文章，您觉得现在用爱国港商这个词来形容您还准确吗？
当然准确了，因为我本身来讲呢，是把党和国区分开来的。我们热爱祖国，我相信香港包括泛民主派在内的绝大多数的香港市民了啊，包括移民到海外的这些香港市民都是爱国的。爱国就是爱我们的山河大地，爱我们的人民，爱我们的历史文化，是爱这个东西的吗？所以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现在才是102年而已嘛。但是我常常说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有5000年啦，3700年啦，这个文化传统嘛。所以呢我们爱国啊，你看是上下5000年的嘛。那么你共产党才成立这个102年，所以我觉得爱国跟爱党啊那是要区分开来的。所以我爱国立场是不变的。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香港大多数的同胞，你比如说1964的时候，香港同胞100万人、150万人上街示威，我也专门从台湾赶回来参加150万人的游行示威，支持北京的学生市民爱国民主运动啊。那个好了，到后来华东水灾的时候，梅艳芳啊等这个艺人啊，他们这个跑马地啊，连续好多个小时里头去演唱，成为香港最伟大的一个演出，好多的捐献很多的资金来支援我们的受灾的那个祖国的同胞嘛。所以你想看嘛，他们支持北京的学生市民爱国民主运动是一个立场，但是祖国同胞受灾，包括了后来的汶川大地震，香港捐款是最多的，全世界最多就是香港的。那么所以就是说爱国啊，这个不容置疑的。你来讲呢，就我对共产党的批评，你说这个爱国不爱国呢，党和国本身就要分开嘛。5000年的文明国家跟102年的政党，那个当然本身就有区别了。
您现在是住在香港吗？
啊，我住在香港。
那您发这些批评中共的文章不怕那个国安法吗？
国安法里头它包括的4项的罪名嘛。那么我讲这些，比如说我主张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这个经济的困境。那好了，你中共13大本身都说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吗？要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吗？ 而且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说十三大的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11年前温家宝总理也有 同样也是讲过这番话。我现在来讲主张这些都是在他共产党的老一辈的领导人里头所讲的，而且我常常是基本法第几第五条怎么规定，第11条怎么规定，习近平怎么讲啊，坚持一国原则，尊重两制差异，二姐不可偏废，这些也是习近平讲的啊，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这是毛泽东周恩来讲的等等。所以我呢就是根据这些来去在香港这个特定环境里头啊这样去做，他能把我怎么样呢啊，他们任何人可以跟我辩论，我把半边口啊那个演起来都可以把他们那个来讲了击败。
那你有没有想过移民呢？
我
比如说去台湾，你以前住过台湾？
是啊，没错，移民了。老实讲，因为来香港一条泳裤起家，先后做过三家上市公司的主席，对不对啊？那么你说移民，当然经济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香港啊，我们总得有人留下来讲真话讲真相，能够是其是非其非，讲不讲是我的良知，听不听是他的权利。因此来讲呢，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常常想起了谭嗣同啊所讲的那个句话，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啊，你梁启超啊，那个康有为跑到日本去，你就跑吧。那我还是要留在这里，为改革啊、变法付出代价。所以总的有人担当不同的角色。我是为国坚言，为民请命。有彭德怀，我为人民鼓与呼，这些的榜样在前面。人家是开国功臣、元帅、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他都可以面对当年人民公社大跃进的那些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啊，什么那个浮夸风、瞎指挥风，提出万言书啊，来批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结果被撤职罢官，破坏致死。那我一个小小的什么鬼，这个荣休全国政协委员，蚂蚁也算不上嘛，无所谓嘛，对不对啊？所以就向这些人学习，就是说要对历史负责，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负责。所以明明看到不对劲的地方，你不去大声直呼，不去建议，我觉得是有违自己的良知啊，有违自己的使命感。因为从小我就苟利国家生死以，喜因祸福必趋之，从小就受到的家庭的教育就是入脑入身啊，入魂了。
您这个活学活用太可怕了，这个谢谢刘先生，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